今天我要从诗篇40篇来分享，来勉励，来学习。我们从诗篇40篇第一节看起。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呼求。这里就讲到祷告的一个很基本的地方了。在新约圣经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自己的经验很多，祷告要有耐心。事实上任何事都要有信心，而信心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耐心。耶稣在路加福音特别多这样讲，包括路加福音18章那个不义的官，耶稣用那个比喻也是告诉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向神求，继续不断地祷告，不管是好像神怎么样没有回答，我们都要耐心地向他求。那么这里是耐心的等候，这个等候呢也可能很久的时间。我是感觉主的儿女我们都很蒙福了，我们都很希望得到主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像祷告或者祷告引起的各样的祝福都功课都非常简单，就是基本上就是有恒。那么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缺少，就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不肯操练而已。那不肯操练包括像各方面的事，就是很简单的事我们不想做。那这里大卫告诉我们他是耐心等候耶和华，说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耐心等候耶和华是耐心多久。这个耐心等候耶和华包括从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给的应许就耐心等候了，那其实也不只是25年，不只是从他75岁蒙召到他100岁得孩子，那么包括他在之前就得了以实玛利，而神跟他讲那个不算，就都是很沮丧的事。那么然后还有他需要看到的是以撒要能生孩子，因为神跟他讲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所以不是撒拉他自己的妻子能生而已，要以撒生，这也等了很久。当然他是看到以撒生的双胞胎，照年龄来讲，但是整个上帝的应许绝不是只是双胞胎，是很丰富的。那么所以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就说了一句话，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那么这话很动人也很费解，就是亚伯拉罕在等上帝实现他应许的日子，那么既看到了就欢喜。那么在希伯来书也讲到类似的一句话，跟约翰讲的很像，他们从远处观望欢喜迎接，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一切的应许，上帝一切的祝福，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积极的有信心的有盼望的，而且是不懒惰的在等候。圣经上太多包括耶稣讲的等候主的时候的情形，各样都有讲，包括你等候主的时候你是去做生意的，你是积极做生意而且赚钱的，你等候主的时候你是按时分粮给众人的，就等候主绝对没有现代基督徒或者历代很多异端的基督徒的一个情形，就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带一点饼干和水到山上去，就这个圣经绝对没有讲而且反对这样做，而我们都这样做，该做的都没有去做好。我们耐心等候耶和华其实在表示两件事，就是他不断的祷告。我承认会灰心了，容易灰心失望，但是就不断的祷告吧，不断祷告，那么在生活中继续相信神对我们的祝福引导。就实在我觉得包括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愿意在服侍主的事上，当然我们这里讲的主要是祷告，还有对人的关怀上面，我们能够有恒心，这是 就很有福气了。各位任重道远，任重不稀奇，再难的事情咬紧牙关一扛也可以扛得起来。道远很难，道远哪怕是一张手帕那么重的东西，你一辈子要带着大家就嫌烦了。夫妻之间也是这样，要突然克服一个大困难也许可以，要每天忍受小的滴水穿石的那些麻烦就让我们受不了。那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就耐心有盼望，积极的等候耶和华。等候的时候要有就是有信心，积极的生活。他垂听我的呼求，这个垂听我呼求，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发现那个垂听呼求是不信主的人来讲很荒唐的。亚伯拉罕呼求了上帝那么久，从他到了迦南地，在那边发现那块地不是他的，神的话跟现实是冲突的，他却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就他会祷告，这都是蒙恩的人，他会继续的祷告，他也知道神会垂听。这是亚伯拉罕。那么第二节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祸坑淤泥可以就字面的讲祸坑和淤泥，也可以讲就是像耶利米那样真的被丢在那个监牢里面，而且很危险的。但是祸坑淤泥也可以是指着整个以色列民族在埃及的长达百年的这些辛苦和痛苦。可以看到很多的教会个人家庭生活的艰难，这都是祸坑淤泥。神垂听，那么圣经上也跟我们讲神垂听，对人来看神好像没有垂听，就以色列人都在叫命苦啊，都在那里呻吟啊。我很喜欢重复讲这件事情，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耶和华听到以色列人的呼求的时候是这样讲，以色列人觉得命苦，那么他们的呼声达于上天，耶和华听到了。那就是那是一个很生动的写法，就是以色列人的呼声好像壮子一样，哦主啊可怜我，然后另外一个人又加上主啊可怜我，明天又有人加上主啊可怜我，我们在那里喊了喊了喊了喊了四百年，那个壮子终于堆堆堆堆到天上去了，就是呼声达于上天，一直达到天上去了。达到天上了，圣经上讲耶和华就纪念，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个你看不出来震撼，震撼是纪念，就是 remember， 就记得。那呼声达于上帝，上帝一听就耶和华就想起来了，耶和华就纪念，其实就是好表示好像他忘了很久，当然神没有忘记了，但这些就是表示我们在祸坑在淤泥中喊得好苦，神好像没有听。你能有的表现就是你继续喊吧。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祸坑淤泥，我说耶利米也有类似的情形。祸坑淤泥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挪亚在洪水当中。挪亚在洪水当中的故事我们也是熟悉吧，但是我看也不太熟悉。就是耶和华跟挪亚讲你要做一个方舟，然后耶和华就把那些动物通通赶进去了，然后耶和华就把门锁起来了，然后耶和华就降大雨了。天降大雨，那么在创世纪第七章二十四节，水势浩大，在地上150天。各位你要知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神没有跟他讲什么，神只有叫他做一个方舟，然后说我会让洪水泛滥在地上。洪水泛滥在地上就跟诗篇40篇第二节祸坑淤泥很像， 洪水泛滥在地上，天下凡有血气的无一不死，我跟你立约。那么就说你全家要进入方舟，还有有血气的活物你带他进去保全性命，那么也要积蓄够多吃的东西做他们的食物，我会灭绝地上所有东西。你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你看到的就是神要灭掉这个世界，挪亚他们在方舟里可以保命，也要预备好，但是没有讲他们怎么在方舟里保命，他们在方舟里要多久都不知道。就是真的我们华人讲的汪洋中的一条船，就是一个方舟。顺便讲一下，方舟这个字就是摩西被放在尼罗河里的那个盒子，就保命。但是你在方舟里很恐怖哎，150天也没有什么消息。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就是在第七章结束，第七章结束是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150天，然后到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一样神 remember 挪亚，一样好像神忘记挪亚，有点哎呀哎呀，他还在那里飘来飘去啊。各位，我讲这个是好像好笑，这里面很多我想到了很多悲剧的，我看到不止一次，我提过不止一次，最少有两次我看到这个消息，有妈妈美国带着小 baby 去上班，在停车场啊找不到停车位，又有点晚了，急着找到停了，赶快下车一关门就走，忘记了，那么大太阳那么热，回来当时晒死了，忘记了，那才忘了10个小时，这上帝一忘好像忘了很久，神纪念。然后挪亚不知道怎么办，挪亚那个水势慢慢落了以后，挪亚你们记得放出乌鸦放出鸽子啊，那么到最后他才能出来，就是也等了很久。就是挪亚有一个很好的心，他出来以后他是感谢的，在新约里面说他是凭着信心献祭的。各位，耐心等候，神不会做错，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神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理我们。我觉得神给我们很多的感觉就是他不理你，那你要知道他理你，你要知道他爱你，你要知道他没有丢弃你，你要继续向他呼求，这就是从淤泥中从祸坑里把我拉上来。什么时候把我拉上来，什么时候像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整个过了一年，神有没有忘记我们，从淤泥中把我们拉起来。我们感谢主，是这里恐怕也跟从红海中出来也类似，神的拯救是真实的，但是即使在神迹中的拯救也需要耐心等候。那各位，用在我们的身上，为教会为家庭为身体，你的祷告都是一样啊。有的时候你的生活有些地方就像在淤泥中一样，在方舟里面一样，好像你是得救的，你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你是信主的，但是很闷呢。继续祷告啊，就是这样，继续有信心的祷告。那么他从过坑中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把你拉起来了，你继续好好的走。他不但让你走，在40篇里的祷告第一个是呼求，第一节求主拯救，第二个祷告就是第三节唱歌，唱新歌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就是你 在方舟里出来，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嘛。你从红海里上来，你看到上帝的拯救，你就唱歌，你就赞美。我们呼求，我们等候，不要忘记，我们也唱歌赞美。新歌是常常出现的，在诗篇里面。新歌的意思就是表示我们常常有新的值得感谢的事。我也很遗憾，在我们信友堂要找做见证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大概就跟找祷告的人一样困难。就如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做见证，做的见证大概也是50年前的事情。哦，主，我儿子那次生病，结果把主拯救了。就好像主不会做事，各位，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每天都知道主在做事，不是做宣传的文章，但是我们能够从心里发出赞美，新歌。这新歌现在我这种保守派里面，甚至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就是一些不太好、不太有深度的歌。但是圣经里面新歌是表示我又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天天在经历上帝的恩典，赞美神。唱歌使百姓惧怕，使很多人看见而惧怕。尼西米他修城墙的时候，曾经让别人看见而惧怕。我希望我们的欢笑、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使别人有一种惧怕。这种惧怕就是我们怎么在这种情形下还这样能赞美、能感谢。这些惧怕的人当然是没有得救的人，但是他们会惧怕。惧怕了，有真的蒙恩的人就会去依靠耶和华。传福音、带人归主很好，怎么传福音、带人归主？祷告。怎么祷告？耐心祷告、呼求。怎么祷告？口唱新歌。包括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姐妹居多，你在家里面，其实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姐妹也是哭得很厉害，不是电话，是海外的，被家里的人攻击一样，就是花太多时间在教会了，没有好好的在家里面。我说好嘛，你就听话嘛，你就好好在家里面。不过我说你一定也可以有其他的服侍，他们不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服侍。我也想到这句话，你就继续欢喜快乐，做一个更好的妻子、更好的母亲，更加他们无话可讲服侍的妻子和母亲，而且是喜乐的，不是一天到晚眼泪汪汪的，关门啊、关窗子声音都很大的，没有，非常喜乐的，口唱新歌赞美。我们当然希望感动他们，让他们也羡慕，但是圣经上有的时候讲，我们的喜乐叫他们害怕。第四节，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妄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依靠神，哎呀，我实在很喜欢不理会这个字。不理会，我想他的意思不是不管，因为人家会不容许你不管。我把他的解释是不受他们的狂妄而影响。不受他影响也不太可能了，有的人尤其说话那是很伤人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被伤害。人家不被伤害，就要不断的继续依靠上帝。我最近也劝另外一个姐妹，也是四面受敌，我用了几个不字，我说你在被攻击的时候，家里也被攻击，各个地方被攻击的时候，不怒，不要生气，不悲，不 不要悲情，不乱，不要心情混乱，不怨，不恨，不狠，你温和的、清楚的跟他讲道理，就是不要被那些负面的东西把你影响到也变成负面的。求主帮助我们，你一定要依靠耶和华，这样有福。一到四节，我喜欢诗篇的，就是他一方面讲见证，跟人在讲话，劝告人神怎么对我好；另外一方面，他就在跟神讲话，跟圣经里很多的地方一样，就是讲着讲着就在那里述说上帝的奇妙，讲着讲着述说上帝的奇妙，那我就直接跟神讲话了。奥古斯丁还有一些老的神学家，在他们写神学著作的时候常常是这样，你们也知道巴哈在写作品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就写着写着就跟神开始讲话了。哦，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各位，求主帮助，我也知道有人是这样子，烧饭啊、烧菜啊、洗澡啊，都会跟神唱歌的，这很感谢主啊。他跟神讲话，耶和华我的神啊，他在等候他，他在也可以抱怨，但是他跟他倾心吐意，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申述。太多了，你做的事太多了。各位，我刚刚讲的，我们耐心等候耶和华，常常一个特点就是，神没有做事嘛，神没有理我们。我们不是故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痛苦跟神讲，也应当讲，不必隐藏，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就是这几处的经文看起来很冲突的情绪，并不冲突。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天天笑口常开的，我们凡事谢恩，我们也凡事抱怨，对不起，抱怨不是坏的意思，其实我们臣民，我们总知道神是一个独一的神，我向他臣民，我向你臣民，我讲不完，非常的多，你干嘛要跟神讲你向我们所怀的事情，你做的事干嘛要讲，为什么要讲，神都知道。我们跟别人讲很合理，为什么要跟神讲？哎，我们跟别人讲是传福音，是见证主，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如果我们知道这真是来自主，我们就会讲啊，就会一一数算，就像孝顺的儿女会数算父母的做的好的事情、奇妙的事情。各位，这也是我们的惭愧。爱不计算人的恶，包括数算的那个字，我们对数算人的恶很能干，滔滔不绝。我们要数算人的善很困难，讲不出来，包括我们对上帝讲不出什么可以赞美他的话、感谢他的话。哎呦，这个人他就说太多了，讲不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诗篇这里有讲，诗篇好多地方有类似的话，论到我为我主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很多。各位，我们的舌头盼望对人传讲耶稣能够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对上帝有话讲，感谢和赞美。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也引了，就是这句话是耶稣在说的，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懂这句话吗？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换句话说，上帝并不喜悦你所献的。当然希伯来书也讲，献这些都是神的规定，所以神不可能不喜悦的。神喜悦挪亚的祭，我们献的祭有神不喜悦的，但是带着信心神是喜悦的。 他为什么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是比较你更喜悦的事，有一件事神更喜悦，比你献祭献礼物神更喜悦。神最喜悦的就是你听神的话，你开通我的耳朵。一个听神话的人，神其实不需要祭物，对吗？他不需要吃的，他不需要喝的，他不需要金钱，但他最喜欢就是人听他的话。人听他的话的意思又是什么呢？人听他的话的意思就是人有信心，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你对他有充分的信心，他很喜悦。他也不要翻祭和赎罪祭，他就要你听他的话。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引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就是一个欢呼。第七节，那时我说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神要人听他的话，神要人信他。听他的话信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个在文艺在宗教改革的早期你们可能知道一个人，这个人说起来甚至是路德的算老师吧，是一个人文学者，伊拉斯姆 Erasmus， 很聪明。这个人其实我们并不把他当典范，但是他非常聪明，他也很不能说狂妄和自大。他说过一句话，他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是一群年轻有为的改革者，他们就对当时的社会欧洲讲，我们回来了，你看就不一样。就胡适之先生当年从美国回中国的时候也是用了这句话，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事情会不一样。这是年轻人的，不能说狂妄，年轻人的理想，我会带来一片新希望。很遗憾，现在这种精神好像越来越少了。我们来了，事情会不一样，你看吧。 Erasmus 这样说，胡适之先生这样跟，其实耶稣说过我来了，他也没有说我来事情会不一样，他说我来啊，你看得出我来干嘛吗？我来在第八节，我来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在说一句话，希伯来书作者引这个，也希望所有神的儿女说这句话。神好像你所造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包括人所献的礼物和祭物，你都不要。哎呦，好难讨上帝的喜悦啊！怎么让上帝能够笑一笑，好像让那个美女笑一笑，皇帝可以做一件事让美女笑一笑，有什么事能够让上帝笑一笑？献上最好的祭物，献上最好的牛羊，那牛羊你也不要，上帝很刁很难。耶稣说我来了，我来啊就照你的旨意行。你可以说整个世界比较低等的受造物，譬如说星星月亮太阳，譬如说风和火，这些没有意识的东西，圣经上说这些东西服侍上帝听上帝的命令是很完整的，因为它没有意志。神要风往哪里吹就往哪里吹，神要雨往哪里降就往哪里降，这些万物都是主的仆役，这些服侍主，主一定是很恭敬很好的。但是主并不喜欢这种服侍。各位，我家洗衣机真是非常好，用了几年了都不太出问题。在美国的 appliance 在几十年前，那个洗衣机 washing machine 这些东西可以用几十年的。我没有看过一个家庭主妇拍一拍，哎呦你做的真好啊，辛苦，没有嘛。他没有意识， 没有什么需要称赞的，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所以所有的烽火这些东西是上帝的不义，忠心执行命令，但神不称赞，神也不喜悦。神喜悦的是有意识的人，有意识的天使，甚至不会犯罪的有意识的天使要做上帝喜悦的事，好像神都不特别的称赞。神特别称赞的是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有罪的人能够克服我们罪恶的牵绊，然后愿意顺服上帝。我们能够那样，那就是上帝的儿子做了这件事。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引这句话的时候，加了一句话是诗篇这里没有的，我读给各位听。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加了一句什么话？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生下来，我这个身体，我的手，我的脚，就是给你用的。啊，不是，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身体，就是烧来给你的，就是做燔祭的。那如果你再讲清楚一点，我生下来就是要为你死的，听你的话听到死为止。这一点也是我常常讲的，我们每次讲到奉献给主，不管是什么样方式的奉献，我们都会有一种那个气氛，就是悲情，好可怜哦，好辛苦哦，好委屈哦，将来赏赐是大的，将来神会报答的。各位，一个女孩子要出嫁了，要把自己身体献给她的新郎了，你要出嫁你一定要哭得死去活来吗？应该一个新娘子是很快乐的，我要嫁给你，我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当然是对上帝的，对耶稣的。不过以弗所书和罗马书，我们把自己献给主，给他吃，给他烧，给他，是一件喜乐的事。这个如果我们不能看见，我们就有太多的损失了。我唱新歌，你做了很多事，包括你拯救我，你做了太多事我无法诉说，所以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你，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照你的旨意行就是遵守到死。那么这些啊，我们也要再说一下，就是我不喜欢强调为主殉道，因为各位，我们不太会去殉道。今天在台湾这个环境没有殉道的可能，不太有殉道的机会了。不要去想那为主死的事，比较多要想到是为主活的事，每天能够为主能够活得更好更美好。第九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两件事不止住。一个，我不止住我的嘴唇向你祷告，包括呼求，包括唱歌。一个不止住我的嘴唇，就是在大会中宣扬传扬你公义的佳音。事实上传扬宣传公义的佳音跟祷告，我也不觉得一定要分得那么清楚啊。第十节，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经沉迷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这也是很生动的，你要服侍上帝，你一定要不断被上帝服侍，你要诉说主的美好，你应该要不断领受主的美好。我自己的同学同事，神学院的，那么夭折阵亡的不少，夭折是很快就阵亡， 我看他们不是很快阵亡，是撑了十年二十年，弹尽援绝，到最后就死了。就有不少的传道人后来不能服侍了，不想服侍了，生气了，男的女的都有，都很神勇，都在进神学院的时候或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有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那种感觉。可是神没有叫你去荆轲刺秦王，如果就是上战场，很多人喜欢说死就死吧，他不要你死的，他要你活下去，活你就很难活了。每天面对的艰难，那个是我始终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也比较真实的。所以我实在不喜欢听那种比较煽情的那种培灵啊，多少灵魂现在下到地狱里去。你不必想多少灵魂下到地狱里去，你说我跟多少在地狱里的灵魂在一起，每天生活在一起，包括我婆婆我老公，那个是很重要的，就那个是真实的。你能在这些事上活出神的信实良善，你承认这个像祸坑像淤泥，你也继续的呼求神，然后唱新歌，然后感谢主，我每天与主同死，每天跟主同活，基本上我们总是喜悦，我们是得胜的。所以基本上还是要求主帮助你，天天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天天知道主对你有慈爱和怜悯。所以你求啊，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啊。你当然知道神不会止住他的慈悲，但是我们感觉有的时候停了嘛，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没有嘛，他就继续讲哦。你跟神真是有话讲，我也很羡慕他。第十二节，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这个我的罪孽可以指两个东西，我的罪孽一个就是我自己犯罪，然后现神在报应，另外一个我的罪孽就是我的仇敌。那么这些仇敌呢，也当然是因为我犯罪，神就让他终于追上我了，让我很痛苦。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我现在的艰难，比我头发还多。我们又要求神帮助。你看，第二节从祸坑淤泥中把我拉起，然后到第十三节，你又要神求神搭救，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平安、焦虑、祸患是交织的。天天生活中这一分钟下一分钟都有不同的变化，你除了依靠那个绝不改变的上帝，你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啊，求你速速的帮助我。十四节，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那么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讲这些经文呢、啊？这些经文都是咒诅的，都是骂人的。但是既然圣经里有这么多，我觉得求主帮助我们，应该也可以恰当的使用吧。就我们不自意啊，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任何的话都跟我们的上帝讲，而且不是我们自己蒙到上帝的祝福。十六节，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我们不是一个人喜乐，基督徒的特点就是我们得到了好处绝不叫我们自大，我们受到打击绝不叫我们悲哀，我们看到别的人甚至不一定是基督徒比我们更优秀更出色，我们很喜乐。这不是我们人性有的，不是我们堕落人性有的，但是如果你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就真的是因为自己太蒙福了，我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我们也希望别人幸福。各位大家都知道嘛，一个被虐待的孩子长大恐怕不正常居多， 一个在幸福家庭长大的孩子比较正常。你是在幸福家庭长大的，我始终喜欢引用以弗所书的话，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不是被虐待的儿女，虽然生活中很多虐待，我们承认，我们呼唤，我们在祸坑里面，但是因着那个胜过一切的上帝的爱，我们就继续的赞美主，感谢主，而且寻求主，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这个寻求神也是我喜欢讲的话题，就我常常觉得很遗憾，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可能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吧，哇，我们寻求财富，寻求美貌，寻求健康，寻求知识，寻求发财之道，哦，各位，这都是合理的，不是坏事。可能更高贵的是寻求怎么样让自己的儿女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们非常的忠心，我们非常的努力，但是我们寻求神几乎没有。而耶稣在圣经里面，包括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的，其实你如果是寻求神，你真是蒙恩，你是在寻求自己永远的好处，其他一切东西是别人的东西，你在别人的东西世上，你的工作，你的孝顺，你的爱你的丈夫妻子等等都是好的，那是别人的。你如果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耶稣说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所以我们不是对别人事情不忠心，但是我们很看重神给我们的，你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现在是败坏了，只有在主里面，只有在认识主里面能得到。所以一切寻求神的，让我们寻求神。我们的祷告是呼求神救我们，我们的祷告是赞美神的奇妙工作，我们的祷告是神放在我想恐怕是天使和万物里面都有的一个心，就是我们想要找到那个好的美的东西，想要看到好的美的东西，我们寻求神。如果神不怜悯我们，我们是不会寻求他的，但神怜悯我们了，我们寻求他，而且继续欢喜快乐。当我们不欢喜快乐，在当我们很艰难的时候，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耐心等候耶和华。耐心等候的时候，你是在呼求的，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第十七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哎呀，讲得太好了，最后一句话不要单言，已经单言这么久了还是不要单言。我们并不喜欢等神，一秒钟都不要等，快一点，但是他要我们等，我们只好等，但我们求他不要单言。这很微妙，跟神有很大的友善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多就是其实多操练祷告了，讲这些我觉得是很愉快，听这些也许也愉快，但是我知道祷告没有很愉快，但是祷告比这些还重要。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弟兄姐妹愿意祷告，愿意服侍，主，我们服侍贵在有恒，我们服侍贵在不大起大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靠着细水长流的圣灵，我们能够有恒的、有基础的、有供应的来服侍。主啊，我们的供应就来自你，来自向你张口，来自等候你施恩。求主赐福众弟兄姐妹，我感觉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实在本身就是一个神迹，而不应该等一个迅速立刻的神迹， 帮助我们能够常常顺着圣灵撒种，使我们也常常收到美好的果实。求主纪念每个弟兄姐妹的需要，让我们愿意对付自己，让我们愿意仰望十字架，背十字架跟随你，让我们常被你的爱激励。谢谢主，我们有不同的难处，我们也向你祈求，我们更有不同的好处，或者相同的好处，我们向你赞美。我们祈求你拯救的时候，我们赞美你已经做的拯救工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